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恩琪。上集啊，咱们说到帝尧派人下乡，想看看四月推荐的继位候选人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没想到却遇见了一个奇特的年轻人，大象帮他耕地，小鸟帮他除草。使者于是上前和他说话，原来这年轻人啊，就是要探访的舜。舜告诉使者，大象和小鸟是主动来帮他的，至于牛屁股上挂簸箕啊，是因为他需要鞭打牛使它们保持同步，但是呢又不忍心伤及它们的皮肉，所以敲在簸箕上，牛就知道要走快一点了。使者听了不由感叹，这年轻人又善良又聪明，的确是个可造之才。这个舜呢，确实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。他出生的时候是重瞳，就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，这在古代可是大富大贵的象啊。所以呢，他的爸妈特别高兴，非常疼爱他。可惜好景不长啊，舜的生母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不久他父亲续了弦，又生了个儿子和女儿。舜的后母呢，是一个缺乏妇德的人，本来就嫌弃家里有个继子多张嘴吃饭，自己生了孩子后更是看舜不顺眼，整天非打即骂，还挑唆舜的父亲虐待舜。
史书称，舜生活在父完、母萧、相傲的家庭环境里，舜父顽劣，是非不分，顽固而不讲道理，且双目失明，人称瞽叟。后母愚昧，阴毒狠辣，口中没有忠信之言。其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则性情狂傲，极端自私，心狠手辣。这三个人都想要除掉舜。
可是舜对父母啊，却是非常的孝顺，即使父亲、后母和弟弟都把他视为眼中钉，欲除之而后快，他也毫无怨言，整天想的是如何讨父母欢心，让弟妹高兴。小时候啊，他挨父母的打骂，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，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他们才这么生气。然后呢，就仔细反省自己的言行，看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他们高兴。弟弟象呢，倚仗父母的宠爱，经常无理刁难哥哥，自己在外面闯了祸，却跑父母那里告歪状，让舜背黑锅。舜也不跟他计较，他认为是自己这当哥哥的没有做出个好榜样，才让弟弟德行有所缺失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他都先找自己的原因，实在找不到，他也会感到深深的自责，有时甚至跑到田间嚎啕大哭，自问为什么不能做到尽善尽美。周围邻居看到他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懂事孝顺，都是又感动又叹息。舜到了读书的年龄，父母却不让他去读书，邻居看不下去了，就安排舜到自家放牛，并让舜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一位叫悟成子的道人那里读书，学写字和做人的道理。舜既聪明又好学，品行又好，悟成子知道这孩子将来是要成大器的。有一天，悟成子告诉孩子们，做人对父母要孝顺，这是天理。舜很高兴地说，我知道，我从来不顶撞父母，他们打我，我就忍着， 就算他们要杀我，我也不躲。戊橙子却说，孩子，他们打你，你可以忍受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性命之余的话，你就要躲开，不能让他们取你性命啊。舜困惑地问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戊橙子说，杀生是要造下大业的，如果你父母杀了你，就会造下天大罪业，你真孝顺的话，就不能让他们造这个业啊。哦，舜恍然大悟。就这样，他一边放牛，一边上学，跟着戊橙子学会很多天文地理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因为继母嫌弃舜多张嘴吃饭，在舜只有十来岁的时候，就把舜给赶出了家门，自立门户。无奈之下，舜离开家自谋生路，心里还想着有朝一日发达了再回来尽孝吧。后来听人说，骊山这个地方土地肥沃，却没什么人口，很适合移民，他就来到了骊山，先是帮别人放牛糊口，后来呢就在村外找到一片无主荒地耕种。有一天啊，舜到山里给牛割草，冷不丁看到前面一个庞然大物，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象。这个象啊，可不是泰国的那种长鼻子大象，这是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动物，应该算是猛犸象吧，是史前时期神给那时的人造的，块头很大，有大獠牙，可没有长鼻子，帮那时的人耕地的，就和我们现在的牛一样吧。后来经历了冰河时期和大洪水等灾难，这种动物啊就渐渐灭绝了，到舜的时候只剩下很少很少了，是濒危物种啊，比穿山甲还稀少的，有钱都买不到的。舜看到的这只象呢，本来在骊山生活的挺好的，山上山下找点草啊野果啊什么的吃，白天呢就在外面晒晒太阳吹吹风。后来人移民过来开荒，有时候就撞上这只象，人一看这么个青面獠牙的大家伙，吓坏了，胆大的就拿根棍子过来打他。这象呢看着块头挺大的，其实是个吃素的，一看人这么凶恶，吓得他拔腿就往山里跑，从此就不敢下山来了。山上吃的东西少啊，时间长了就营养不良，饿得饥肠辘辘。这天舜看见他的时候啊，他正靠在树旁哭鼻子呢。舜看他可怜，就把自己割的草给他吃，不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。一天象下山到舜家里玩，看见两头牛在犁地，说，你们这也太不专业了，耕地可是我家祖传绝活，我们这大獠牙比你那犁可好使多了，看我给你们露一手。从此象就在舜家干上了耕地的活。舜的老师戊橙子走了以后，又把舜推荐给修道人尹寿子做学生。这尹寿子啊，可不是一般的补习老师，据说他是太上老君特地为了舜而下世的，目的就是把道德经传给舜。舜白天耕地，晚上回来念书，尹寿子不仅传授他天文地理、治国安邦、修身养性之理，还教他琴棋书画。这放牛娃的一首古琴啊，弹的是出神入化，如天籁之音。 舜独居在乡间野外的时候，经常在深夜对月弹琴，高声吟唱。只要他一弹琴，连山石草木、鸟兽虫鱼都在一旁听的是如痴如醉。时间长了，土地公公看不下去了，跑出来说，你们这些家伙整天在这儿听音乐会也不买票，人家音乐家也得吃饭呀。象赶紧说，我有做义工啊，我帮舜耕地呢。坐在象背上的小鸟们面面相觑，很惭愧。大家商量了一会儿，说，我们肩不能扛，爪不能提，也就是个吃货，要么我们就到舜地里去吃草，只吃草不吃苗。于是大象啊、小鸟啊都玩命帮舜干活，耕地、除草，一片荒地在大家的辛勤耕耘下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良田了。
舜自小在野外放牛，又随名师修道，深谙天人合一之理。要知万物皆有灵，舜也确实有和动物沟通的本领。古书中说，尧曾派他去处理棘手事务，在野外遇见豺狼虎豹挡道，舜都能很轻易地把这些猛兽劝退了。
当时的骊山附近呀，人烟还比较稀少，但是因为土质适合种植嘛，大家就都移民过来开荒。那时候地多人少，你看上哪块地，只要在上面种上庄稼就算你的了，也不需要办理产权过户什么的。来的人多了，你圈一块我圈一块，邻里之间呢不免就会闹出些土地纠纷。话说村里有户姓张的人家，儿子早早过世了，老张头和老伴儿拉扯着两个孙子，靠种植一亩三分稻田过日子。紧挨他家的老王家，人丁兴旺，地也比较大。到秋收的时候，老王家的男女老少都出来收割。那时候啊，也没有土地丈量技术，标记也不太明显，有时候呢就会搞混。这老王家啊，人多手杂，活儿干得也快。等邻居老张头上工了，却发现自家的庄稼被老王家收走了一垄。老张头的媳妇儿张大妈可是个厉害的主，平时就跟邻居的关系不太好，这下子二话不说就骂上了，陈芝麻烂谷子，把王家的人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少一同数落，连人家小孙子过年拔了他家一根鸡毛的事儿都抖搂了一遍。这老王家本来还有些抱歉，被这么一通骂，索性把一整块地的庄稼都给他收了。老张头家打也打不过，抢也抢不过，这个村子呢又是个自然村，也没有什么村官可以说理调解的，老两口没辙啊，就跑到村外的荒地上抱头痛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帝尧识英才，穷小子衣锦还乡》。
三年就变为拥有好多人口，
不仅情商高，智商
也高得很，做细小的事也不懈怠，
被一股浓烟呛到了。